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文转法轮正式出版发行，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土耳其文转法轮正式出版发行。土耳其文转法轮5月29日正式出版，并开始在土耳其各地书店发行。除了可以从各大书店购买外，还可以从出版公司的网站直接邮购。转法轮迄今为止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土耳其文转法轮的出版发行，对法轮功在土耳其更广泛迅速的传播，使更多有缘人得法修炼，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人身心受益，在海外获得了超过1500项褒奖与支持议案。6月1日至3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大城市之一的安塔克亚市成功举办，市文化局对这次美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使美展得以在原市政府办公大楼里举行，每天前来参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女画家沙马斯·耶马茨赞扬，这些作品把真、善、忍的概念体现得非常完好。市土地管理局一分局局长胡塞因·唐尤参观画展后感慨地说，这次画展使我们了解到了正在中国发生的酷刑，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把这一切告诉世人。当地的一些主要媒体相继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
下面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的报道。
获得加拿大勋章殊荣的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日前在多伦多大学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国宗教及人权的研讨会上，分享了他对法轮功及中国意识形态的研究及看法。麦塔斯认为，法轮功根植于古代的中国传统，既有精神内涵，也有练功动作。他表示，由于共产主义是明显的外来货，当一种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迅速成长，就像不断的在削减共产主义存在的基础，使中共赖以生存的多年来灌输给中国人的那些意识形态在逐渐消失。他指出，历史上基督教从一定意义上是在对抗当时罗马帝国的残暴，没有政治诉求的基督教徒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基督的国度。总有一天，法轮功会风行中国，不是因为现在的法轮功学员将来会成为中国的领导人，而是因为将来中国的领导人会成为法轮功学员，就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当年所做过的那样。
6月13日，德国西部法轮功学员在达姆施特达市中心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记录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明白真相的中西方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有缘人表示想学练法轮功。一对在西方工作生活多年的华人夫妇，从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那里了解到很多真相，非常钦佩法轮功学员的无私。他们表示，中共把中国人的道德从孩子开始就搞坏掉了。
5月16日，法轮功学员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一次游行，以帮助唤起人们对中共践踏人权的关注。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是欧洲的天国乐团。游行从市中心的雷本广场开始，穿过旧城区，一直到中共大使馆。学员们点燃了蜡烛，悼念共产政权下的受害者。在简短的演讲后，学员宣读了要求停止迫害的声明，并呼吁中国人民退出中共。
国内外各界人士同声谴责中共政权计划从今年7月1日起推行的网络封锁软件绿霸。美国知名报社《华盛顿邮报》6月14日发表社论说，这是人们前所未闻的政府监控手段，中国的电脑用户所能拥有的自由将会遭到极其可怕的打击。文章呼吁西方公司承担起保护言论和信息自由的义务，拒绝中共的要求，抵制中共的网络封锁。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北京昌平区55岁左右的女大法弟子王桂芬，4月15日正在家做饭，被昌平公安分局、国保人员、马池口派出所、当地街道及居委会人员从家中绑架带走，后被强行送入朝凤庵洗脑班迫害，非法关押迫害近50天，于6月2日被迫害致死。
内蒙古赤峰市大法弟子武阳与妻子孙敏，为躲避当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与迫害，流离失所到北京，居住在丰台区角门。4月22日上午约9点钟，武阳被绑架到宣武区牛街派出所。两天后，家属发现武阳与孙敏失踪，到北京各公安局查找。4月28日，北京丰台公安局给家属发了一个死亡人员通知函，称孙敏4月23日1点30分坠楼死亡。家人见到孙敏的尸体，身体、头部、肩部、颈部、腕部、手都有刑具伤痕。武阳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看守所。
大法弟子赵淑琴家住北京旧宫云龙家园，08年1月24日被绑架，同年6月24日被劫持押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因几次抵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以及邪党在这个邪恶的环境的所有反人性制度，被上大挂、抻、打、电棍电。赵淑琴曾被揪着头发、打大嘴巴、打耳光，被打得眼充血、脸肿，后造成呕吐、头痛、恶心、脑震荡的症状。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出现不正常的状态，连家人都不认识，见了人浑身打颤，像受了惊吓一样跑开。家属4月底到6月份两次去马三家劳教所去探望，均遭到邪恶的无理拒绝，并撒谎说赵淑琴大脑受了点刺激。
上海66岁的大法弟子张志云，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前是上海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十年来长期受到恶党迫害，长期24小时在住处被监控。四五月间，中共邪党人员又找他所谓的谈话，让他喝茶水。张志云回家后就感到浑身不舒服，然后就大口大口吐血，吐了有一星期，被家属送虹口区中心医院。610得知消息赶到医院，找到家属说，张志云生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们找过院长了，全力抢救。然而 就在他们所谓的权力抢救的第二天，5月14日，张志云突然死亡。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黑龙江省大庆监狱七大队连续半年不让拒穿囚服的大法弟子到食堂吃饭，进入四月以来，一天三顿都不让进食堂，大法弟子只能用方便面充饥。为了强制要求大法弟子出宫，殴打大法弟子目前仍在继续中。六大队大队长李伟南与监狱政治处主任李威龙堵在食堂前不让大法弟子进入，并扒大法弟子的衣服。四大队副大队长楚忠信从三月份以来也开始不让大法弟子吃饭，殴打大法弟子刘忠全，强制出宫穿囚服等。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李国臣被非法劳教一年半期满，在出狱当日被610恶徒劫持到兴隆山洗脑班。李国臣一家几口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以他开出租车维持。李国臣被绑架后，一家人生活极度困难。6月8日，李国臣的家人好不容易盼到李国臣出狱的日子，早早来到朝阳沟劳教所门外等候。不料狱警却说没有610的签字不放人，家属只好到本地610部门说理。当日下午，李国臣被一伙恶警从劳教所直接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洗脑班位于兴隆山收费站道北长久公路路段，原名为兴隆山法治学习班。李国臣的妻子异常悲愤，质问恶警。李国臣的父母双双患有重病，需要人照顾。他自李国臣被非法劳教后，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开始外出打工，生活艰苦难以描述。孩子年幼，才读学前班。再说，李国臣只是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你们就抓他，劳教他。解教后又变着法的迫害他。这样对待好人，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将来你们要为这一切承担后果，负法律责任。协党人员听了无以言对，仅仅丢出一句，上面610组织这样决定的。在家人强烈要求下，才被准许家属陪护。
辽宁省鞍山市第一看守所所长桂林伙同政法委610花钱买通辽宁省女子监狱，把生活不能自理的仇思慧强行收监。辽宁鞍山大法弟子仇思慧被协党法院诬判12年零6个月，于5月19日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仇思慧现在的身体状况，全身瘫痪，只有头部能动，吃不下饭，大小便非常痛苦。呼吁有良知正义之士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大法弟子庞芳，女41岁，是山东胶州市广播电视局电视台编辑、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6月15日上午，庞芳被青岛市公安便衣从工作单位胶州市广播电视局绑架至胶州市云溪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庞芳于6月16日清晨挣脱手铐，正面闯出，现下落不明。庞芳家被恶人恶警入室盗窃。
山西省太原大法弟子康淑琴被协党非法判刑，被关押在山西女子监狱九队，至今已七年多。她的老伴瘫痪在床，无人照顾。康淑琴已60多岁，于2002年被太原市杏花岭区违法院诬判11年重刑。康淑琴的儿子小侯因修大法曾被协党人员多次绑架，现被迫流离失所。康淑琴80多岁的老父亲往返奔走于监狱、法院等单位，要求释放爱女无果。康淑琴原工作单位太原市第45中学，多年来非法扣押康淑琴退休工资。
请同修多留意身边发生的迫害事例。前些日子，一个小镇由于当地派出所恶警的干扰，使当地讲真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为此，我写了一封劝善信，发到网上后，我想应该把信中涉及到的具体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再明确一些，这样会使劝善信起到更好的作用。为此又去该小镇，因当事人很不好找，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了解一点新的情况，将补充的情况再加进去，揭露迫害的时效性就好多了。 过后，我冷静下来想，由于当时没有把发生的情况往心里去，当时只是想，该小镇大法弟子很多，用不着我去做，出现了等靠思想。当干扰不断发生时，才发现自己错了。此时拿起笔，可惜的是，耽误了很多宝贵时间不说，由于当时没有留心事情的详细情况，致使这篇震慑邪恶的文章受阻，一再推迟修改时间。我很后悔，直到这时我才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事情，都与我们正法有关，绝不可漠然处之。为此，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对于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一定要往心里去，把事情当时就了解清楚，如事情的起由、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到的人是谁、性别、年龄等，越详细越好，自己有写作能力更好，否则就让这方面有能力的同修去做。不识字的老年同修也要起到及时提供信息的作用，尽快的揭露邪恶，以减少损失。谁碰到谁做，不要等靠指望别人，这也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目的是大法弟子更好地形成整体，共同做好师尊交给我们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大法弟子心语，09年6月10日。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本周38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善良老人教训警察。山东青岛市某乡镇一小村里，有一位善良老人，帮着儿子看铺子卖东西。老人很喜欢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2008年奥运前夕，当地警察在老人铺子前监视该村的大法弟子，老人很反感，就对警察说，你们以后不要在这里了，我看你们穿这身衣服害怕。警察问为什么，老人说，年轻时被地瓜皮打怕了，看到你们这身衣服就想起了地瓜皮来了。警察们觉得没意思，悻悻地走了。第二天，他们脱下警服，换上便衣来了。老人故意说，嗨，听说现在警察不抓坏人，专抓好人，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尽做好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警察还抓他们，那些杀人的放火的贪污盗窃假冒害人的，给警察和当官送礼就不抓他们了，你们说这是什么世道，黑白都不分了。警察们听了很不是滋味，赶紧离开了。此后，每当便衣警察出现，老人就会想办法通知大法弟子，让他们注意。老人还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法轮功是好事，不许你们伤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你们要行善积德呀。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从山东青岛莱西教育局长张卫才惨死想到的。今年6月9日晚10点多，山东省青岛莱西市教育局局长张卫才在家中被人从后面枪击身亡，他的妻儿都外出旅游不在家，6月10日凌晨6点才被邻居发现他已死在自家门外。张卫才在莱西市赫赫有名，他的惨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然而拨开纷繁的表面原因，剖析真正的因果，我们发现张伟才会遭受如此不幸有其原因，按中国老话讲，善恶有报。张伟才任职的几年间做过天理不容的事，迫害教育系统内的法轮功学员。据悉，张和以张为首的教育局领导班子曾在多次学校领导会议上传达上面的指令， 安排布置对教师大法弟子的迫害，导致多位修炼法轮大法的优秀教师被开除，非法劳教判刑，有的在迫害中含冤离世。美国电影《修女也疯狂》里，被歹徒追杀的黑人女歌唱家躲进修道院，穿上了修女服。当两个歹徒追上她时，一个歹徒手举着枪，就是不敢开枪，哆嗦地哭着说她是修女。为什么歹徒不敢向修女开枪呢？因为修行之人慈悲为怀，念在方外，打死修炼人与打死寻常人不同，是罪大无边的，将要用无尽的痛苦来偿还。法轮大法弟子是一群修心向善的修炼人，就像古代的佛教、道教修炼人一样，不同的只是形式上不出家，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事实上，十年迫害中，无论遭受了什么委屈，法轮功学员都是慈悲相待，无怨无恨。对这样一群修心向善、与世无争的修炼人下手迫害，罪恶深重。更罪不容恕的是，在莱西市教育局的推行和组织下，各学校散发攻击法轮功的漫画、标语，在学生考试中出攻击大法的试题，利用本应用于教育孩子获取知识、修养道德的教育系统资源，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反法轮功的政治洗脑，煽动对真善忍的仇恨，把众多生命拖到了佛法的对立面，使他们的未来处于危险的境地。这样的罪业谁能承担得起？那些至今还在干着迫害法轮功的人们，你信吗？恶报对你真的只是一步之遥。时光踏入09年，仅仅半年，莱西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已频频传来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的消息，有的出车祸，有的重病去世。昔日叫喊着共产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中共官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知是否有所悔悟。太多的恶报案例令人伤怀，上苍的谴告更令人警醒。我们多么希望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上道德重建，正气回升，给予真善人应有的位置。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热爱的这片故土上的父老乡亲们，人人善心相待，幸福安乐，不再出现这么多的悲哀。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为期12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6月3日起在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和分馆 B1 月学史展出，6月7日上午举行。记者会暨开幕茶会，廖小青，中和市市长室，欧庸熙秘书，摄影家玉海，交通大学杨少普教授等共襄盛举。杨教授说，这是他第一次观看美展，他认为真善忍化作启迪人生，对生命的认知会更深刻，对生命的珍惜也会有更深远的影响。曾任国防部副参谋长的高海翔中将经友人的邀约于6月14日前来参观，观后表示，参观过世界许多著名画作，但这是第一次受到这么深的感动，他也很希望跟着真善忍来前进与修炼。
加拿大多伦多菲律宾社区6月12日在市政厅广场举行菲律宾独立日庆祝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及天国乐团应邀到现场表演，受到主办机构赞扬及观众的欢迎。菲律宾中心总裁及首席执行官哈维尔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连续三年邀请了法轮功团体，因为他们非常的友好，我喜欢他们的平和、他们的功法表演和他们的付出精神，那就是法轮功所展现的。他们的乐团水平一流，我们都是把他们放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来开路，他们是代表中国平和的一面。
6月15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上的集市人潮涌动，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集市上搭起了摊位，静静的练功，同时向来往的人群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和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一天很快过去了，近千人拿了法轮功传单，还有社区里有缘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向学员要了联系电话，表示要学功。
美国费城第三届亚太传统乐活动5月30日在华埠附近的富兰克林公园举行，大费城地区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再次参加此项活动，明慧学校舞蹈队应邀表演了彩绸舞《希望之歌》和《腰鼓法轮大法好》两个节目，孩子们纯洁真诚的表演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尤其是《腰鼓法轮大法好》， 音乐喜悦欢唱，加上鼓声铿锵有力，让在场的观众感到无比的震撼。许多观众眼里闪着感激的泪花，主持人对表演者们表示了真诚的谢意。
6月13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一年一度的桑巴舞游行，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伴着喧闹的乐曲，载歌载舞。然而，在火车站前，一曲祥和的乐曲似乎来自天外，使人们的脚步舒缓下来。这是法轮功学院的练功音乐，他们今天照常在这里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6月7日，土耳其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市百施塔市区政府举办的第12届阿努克一节庆祝活动，并以演奏音乐、赠送纸莲花和发传单等多种形式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一位小弟子应邀连续两次演奏了法轮大法号。百施塔市区区长伊斯马仪云娜向演出的小弟子表示祝贺，他对学员赠送给他的纸莲花爱不释手。 Kino 8电视台当晚黄金时间的新闻报道中，将法轮大法好这首乐曲完整地播放了一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纯净的心态救度世人。今天在发完资料休息的时候，我与同修交流了我们做事时的心态问题，比如在打展板或者发资料时，心态纯净祥和，同时抑制自己的人念，稳定地守住正念，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很静，周围的大陆游客思想中不好的人念就会被这种纯正的场所抑制住，以致解体。当自己被私心杂念干扰的时候，自己的空间场就不纯净不稳定，反映到游客那里就容易出现游客有微词、不观看，甚至说脏话，更甚者动手打人，造下重业。这就要求我们在讲真相时，心里想的是真正在救度他们，这个从微观至宏观的生命。人的表面这层其实很脆弱，正念抑制住它之后，人明白的一面就起作用，人的主元神那面什么都明白，这样整个人就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之，自己的不纯正也会招来旧势力邪恶的干扰，导致世人对大法犯罪。此时如果出现常人游客带着争斗心或执着口才的心与自己理论时，看情况自己也可以面带微笑，保持沉默，不与其争辩，并且发正念，其他游客会从两人对比中给你打分。这时如果自己顺着争斗心，带着强加的不善的或者急躁的心与其理论时，说话中容易出现漏洞，其他游客也会因不正的因素使其做出反应，结果就会达不到我们初衷救人的目的。讲真相做三退时，不能求数量，求结果。有一段时间为求数量，有些同修讲的过程很敷衍，只求结果让其退出，没有讲明白大法的美好，邪党的邪处，对方也许敷衍的点一下头就把其写在了名单上。这种做法并没有讲清楚真相，有些甚至掺杂着显示及证实自己的人心以求得数量。在讲法中，师父把讲真相方面的法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就差我们用什么心态怎样去讲了。在我们平时讲真相时，有时反映出的私心杂念，也许当时意识不到，师父会借用任何事物来点化我们，可自己感觉很好很执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麻烦与干扰。其实在另外空间执着的人心反映出的黑色物质，
把自己逐渐包围起来，与宇宙特性隔绝开了。因为人有明白的一面，有时候自己能意识到，感觉自己头上好像戴着帽子，思想中浑浆浆的，不理智清醒。记得有一次在楼群的小区里发资料，之前我们先发正念，自己感觉头上浑浆浆的不清醒，自己心想都既然来了，正念加持吧。刚进小区，看门的老太太怀疑我想上楼打算做什么坏事，纠缠了很长时间才脱身。后来在讲真相时，感觉自己状态心性不好时，可以暂时缓一缓，调整好状态再做，这样可以用纯正的心态救度世人，自己发出的资料人也容易接受，旧势力的因素也起不上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语言表达要真实客观。有的同修帮没有写作能力的同修写被迫害经历，往往把他们说的话都用自己归纳概括的语言写出来，适当的归纳概括是应该的，但不能改动当事人的特点，言辞话语必须适合当事人的情况，否则就失掉了真实客观，会让读者觉得不可信。比方说，一位60多岁的同修说，俺就听师傅的，师傅叫俺干啥俺干啥，叫俺做好三件事，俺就成天想着怎么做好三件事，一想起师傅俺就想哭，咱啥时候能见到您呢，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如果写成，我一定遵循师傅的教导，努力做好三件事，慈悲伟大的师傅啊，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一想起您我就热泪盈眶，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话如果出自教师之口，听起来还顺耳，如果是一个没文化的农妇说的，听起来就有点别扭了，因为他失掉了真实客观。我觉得还是他的原话好，语言表达真实客观会更有感染力。我们应当铲除党文化的流毒，报上的文章千篇一律都是一个调，要宣扬一个人，几岁的孩子说出的话就像教授似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高境界，才有感召力，其实不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是消除间隔的途径。一段时间以来，我和甲同修一直存在着间隔，刚开始我感到很苦闷。乙同修对我说，我们修炼就是修自己。同修的提醒让我很快清醒起来，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不管同修怎么做，不管这个事情表面上是我对还是他对，问题出在我身上，那肯定有我该修的地方，必须无条件向内找。真的要修自己的时候，发现还真是很难把那些是是非非放下，总是想分个我对你错出来，有时候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执着同修的不足，设想如果他做得好一点，正实法的项目会做得更好。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命令自己反过来想，如果自己做得好一点，正实法的项目会做得更好。我开始真正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找了几天，我发现自己的问题真是太大了。党文化思想严重，一元化思维方式顽固，非此即彼，对大法的理解强求统一，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强加于人，坚持自我，总想表达自我，强调自我，不善于倾听，不善于配合。考虑问题时以自我为中心，不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不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执着同修的执着，慈悲心不够，总想改变同修，执着于同修情，总想得到同修的肯定赞许，不能坦然地面对误解和非议，以致不能完全以法为师，爱面子，有问题不能当面说开，有疑问不能马上提出，怕伤面子，导致问题积累的越来越多。找出这些问题后，我发现如果我以前从来没有上述不足，间隔根本就无法形成。这时感到自己好像蜕了一层壳，
和贾同修的所谓间隔也烟消云散。因为不管别人有哪些方面的特点和不足，不管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对我怎样，都不会再让我动心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法的标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慈悲的这层含义。慈悲不是以对别人好为名去证实自己，改变别人，慈悲是无欲无求，是无量的包容，慈悲是一种常在的境界。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那种感受真是很难说出，我只感到一下子解脱了很多束缚，放下了很重的负担，不再像过去一样总是担心这个操心那个的，总是盯着同修的不足放不下，总想去指导同修。我知道大法衡量着一切，每一个生命都在大法之中，大法对生命的要求是真善忍，修炼中的人所要做的就是以法为标准，时时向内找，要求自己做好，而不是去要求别人达到自己所理解的法的标准。我也明白了，只有能够无条件的包容同修，也就是说不管同修的不足改与不改，自己都不动心，都能一如既往的配合好，没有丝毫的瞧不起、埋怨、指责、不平等人心，才能抱着纯净的善意给同修指出不足，才能真正达到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目的。曾经看到有同修之间存在着间隔，周围同修也试图通过切磋帮一帮，可是一旦对方坐在一起，互相之间都说对方的不足，都想求得对方的理解，不仅没有起到消除间隔的作用，反而加深了彼此的隔阂。个人体会，向内找才是消除间隔的唯一途径，不管是自己修还是大家坐在一起谈，向内找这个方向别错了，把盯着对方的目光收回来看自己，就是无条件的找自己，那才会真正得到提高，也才能真正消除间隔。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气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个救人游戏的典悟。前不久参加了一个常人的小游戏，游戏名叫孤岛营救。游戏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参加者被分为三组，分别在三个不同的相距十几米的小岛上，只有我所在的一组可以救人，而其他两组队员都是我们组要营救的对象，必须在20分钟内将他们救到我们岛上，否则他们就会没命了。游戏开始了，教练员发给我们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们这次行动应执行的五个任务，并且还有一句警示，小组成员一旦离开所在的小岛，就将被激流冲到其他岛上去。看过卡片我才知道，原来除了救人还有四个难度很高的代数题需要做。在我看来，这与救人毫无关系，可不知为什么教练员竟然也要求我们去完成，风马牛不相及嘛，可这也是任务呀，怎么办呢？然后大家就开始做那些高难度的代数题，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急不可耐，救人吧，别做题了，那边岛上的人快没命了，可做题也是任务啊，无奈只有做题。一会儿我就感觉不对了，本能告诉我不能再等了，救人要紧。此时我已做好了离开小岛跳入激流去救人的准备，这时队友们说再等一会儿吧，马上就做完了。此时我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大家都没有行动的，我出什么风头啊，再说如果我个人冒失的行动不符合游戏规则，那岂不是要遭大家耻笑。哎，等着大家吧，别自作主张出风头了。结果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到了吧，四道高难度的代数题总算做出来了，可游戏归因的时间也到了，我们没有救出一名队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带着疑问听教练员点评，其实给你们的任务中，你们只需完成救人的一项就可以了，那四道代数题完全不必做。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训练大家能否抓住重点，分清主次。大家想救人呢，人命关天，十万火急， 怎么还有心情去做代数题？责任心哪去了？道义哪去了？见死不救，做题是为了完成任务吗？假如你真的把题做出来了，你还是没有完成救人的任务，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救人，哪怕把人救出来了再回来做题也可以，甚至一道题不做都可以，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救人的目的了。为什么被现实中的所谓任务的框框套住？其实那些代数题只是用来干扰你们的头脑，拖延你们的时间，起着阻碍你们救人的作用，而你们都上当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生活中你不可能把碰到的事情都做得面面俱到，十全十美。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选择那些有价值而非常重要的事情先做，分清主次，抓住根本。哪怕只有一位队员勇于现身跳入激流，那么用不了一分钟，所有的队员都会得救。而你们没有一个队员有这样的勇气与高贵品质，反倒用这宝贵的时间来做什么可笑的题。那一刻我愧疚的心情无以言表，这一切仿佛都是真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可因为跟我们现实生活中讲真相救人的情况太相似了，以至于我无法相信这是虚拟的游戏。那一刻我在绝望中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哪怕只有一分钟，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使所有死去的队友生还。但仅仅因为怕别人耻笑我，仅仅因为我那可怜的爱面子的心，葬送了活生生的几十条生命，我呆坐着无比痛悔哀伤，仿佛真的是现实中的大淘汰来临了。同修们，听完我的故事您作何感想？感谢慈悲的师尊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后悔莫及绝望的心情，好在这都不是真的，在现实中我还有机会可以弥补。如果此时的你也像我一样，正在生活中的代数题与讲真相救人之间迷茫着，那么请吸取我的教训，救人十万火急，时光永不会倒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多学法，明法理，向内找。十几年的修炼，有太多的感悟与心得，不知从何说起。多年来看到同修们的心得体会与切磋文章，使我受益匪浅，有不少错误的想法得到了及时纠正，真正认识到了学法的好处，向内找的好处。每次法会都起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巨大作用，为此我也把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谈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切磋。一、得法。我是1998年3月得法的，得到宝书转法轮第一天，我就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读完后发现我的世界观变了，知道了人生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人应该最重视的东西是德，还明白吃苦受罪吃亏是好事，还相信有美好的天国世界。大约三天后的一个早上，无意中一闭眼看到了半个太阳，看到像银河系形状的彩色微粒旋转着在我天幕里向前移动，还看到一只由微粒组成的眼睛。过后通过学法才明白，那是师父给我开天幕的情景，非常玄妙。从此随着我不断的学法练功，严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层次突破很快，天幕看到的景色由黑白变成彩色，由彩色变成透明色，当每一关过得好时，天幕就能看到美妙的景象，很快就被师父隔开。以后就经常这样，自己也感到层次在突飞猛进的提高。在是否坚定的考验中，由于经受住了考验，师父让我在天幕中看到用黄字写的“回家”，非常清晰。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在大法遭到邪恶迫害后，2000年3月份，我就自己编写真相资料，打印传单，去车站、公交车当面给人散发，震慑了邪恶。记得有一次发给两个年轻人，一个说是练法轮功的，咱举报他去啊。
我听到后一点也不动心。还有一次，我将真相传单一人一张发给五六个民工，其中一个人看传单，呼一下站起来说：“法轮功，我告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当时微笑看着他，他一看我这么镇定，自己嘿嘿笑着又坐下来。后来一次，我白天去乡村发酒瓶，手提一纸箱串村行走发放，被一村民盯上，紧跟我身后十米左右，我发现后索性停下来放下东西，回身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他一看我这样，不好意思地回身走了。这种有惊无险的事我碰到过多次，都是由于我没有怕心，邪恶抓不到把柄，都在师尊的呵护下化险为夷了。三、见证正念的作用。我清楚地感觉到，当我正念很足时，思想中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只知道我是神的念头时，走到哪儿都感觉到身体周围有一个场，感觉像是自己修好的佛体放射的光芒，在哪儿都自我感觉自己就是神，没有常人的一切，身心都融在了法中。受这种感觉的启发，何不将佛体放射的光芒想得大一点，于是从身体周围五六米扩大到以身体中心方圆两公里、五公里。我这样一直每天经常发正念想，身体巨大，顶天立地，我另外空间修好的佛体放射着强大的光芒，把方圆五公里之内所有的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全部铲除灭尽，不允许他们迫害大法弟子。这样做后不几天，丈夫回家高兴地说：“我们市十里之内没有下雨，出去十里地周围都下雨，我们这块真是风水宝地啊。”我知道可能与我发正念经常规定范围有关系。我并且发现在我划定范围之内的大法弟子没有人遭抓捕，希望同修们都重视正念之场的巨大作用，将邪恶除尽，早日停止迫害。四、多学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多学法可不能走形式，也不能是认真学习也学进去了，但是修炼中不能按照法的要求做，或者发现了不足一直拖着不改，或今天改明天又犯。我目前有点这样，法没少学，功也天天练，正念也天天发，但求安逸之心总是不能根除，身体一感觉累就不想练功了，就躺下睡一会儿，但每次躺下就想只休息十分钟或半个小时，一会儿起来学法发正念，但总是事与愿违，一躺睡过少则一小时，多则两三个小时，起来后懊悔不已，但如此了还照样犯，想来师尊看到我这样不知道有多急。猛然想起师尊的不断点化，这几天一盒油漆不知啥时躺倒流了一地，一桶花生油不知何时躺倒渗出一片，当时我知道这是不受然发生的，现在才悟到是点化我躺下睡觉不精进。从昨天想着投稿，心性明显在提高，再有不适袭来，我就想我是神，不要人的东西，神不会疲倦的，马上不适的感觉消失。过一会儿又来了，我又表示就是不躺下，把求安逸之心根除，约三个回合我精力十足，全没有了疲倦之感，真神奇啊。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几乎每次上街买东西，行人对面匆匆而过，我注意到当我看到前后好看的男士，心总是一动，我发现这是色心，这个色心不去干净，后果太可怕了。我想我修炼这么多年，一定要从心里连根拔掉这个色的东西，并在心里说：“师父，我坚决不要这个东西，请师父帮助我把这个物质拿掉。”我清楚地知道在师父的帮助下，这色心物质在减少。在夫妻之间遇的问题上，在此我想说一说我的看法。我知道曾有人对我说，她为了去对丈夫的情欲，将与丈夫的合影照片从中间剪开，也有人说两人都修炼，结婚后怀了孕就分房间住了。我想这都是形式上的去色欲之心，达不到根除色欲之心的目的。我们这个功真是又方便又艰难。当丈夫或妻子紧紧把你拥抱在怀里，悄悄说着恩爱的话的时候，向你不断恳求的时候， 一丝欲望不起，与对方纠缠，脑中就发出一念断欲，此事就不了了之，和谐处之，对方无任何怨言，我想这样就能把欲望根除。当任何形式的勾引都能让我们不起一丝色欲之心时，我想就算达到标准了。大家在日常修炼之中认真分析体察一下，这种心是不是去干净了。当丈夫打电话说晚一会儿回家时，思想压不住后冒出是不是与别的女人在一起，当回家看望老人，他只看他妈不看我妈时，心愤愤不平，这时都不难发现是自己的妒忌之心与怨恨之心在作怪。想一想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心，总之都是没去干净的常人之心，都不是神的状态。那么我们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每当这些不正的常人之心出现时，我就在心里说，这是常人的东西，我是神，我不要常人的东西，马上归正了思想，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儿子快结婚了，婚前杂事很多，经常干扰得我做正式大法的事静不下来。当思想中想儿子结婚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时，就想一切顺其自然，心里念师父的讲法，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选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早告诉我们了，一切都给我们安排最好的，不需要我们操那些心。我想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应时时想着一切顺其自然，不要过多的操心那些常人的事，努力做好三件事，在最后的最后勇猛精进，直至圆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资料点。建立资料点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下面我谈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去年奥运期间，本地出现邪恶疯狂迫害，原来的协调人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环境。在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时，有位同修问我，你敢取资料吗？我当时回答，行，我本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大法的协调工作，就是一个普通学员，在做传递工作的过程中，才体会到了协调同修的不易与艰辛。在此对协调同修说，谢谢你们的无私付出，是你们风雨无阻，努力才使当地同修按时得到各种资料，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在做协调期间，我常和一个带小孩的女同修配合，看到孩子在很冷的天气里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就特别难受，于是萌生了想建资料点的念头。随着看到周刊上同修建家庭资料点的故事，自己也悟到这是师父所要的遍地开花。我的愿望越来越强，终于有一天向协调人提出了我的想法，同修很支持，不久就给买来了机器。当机器进了家，高兴之余，人心也出来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随之而来。学习操作电脑也是修心的过程。电脑这大家伙是我的新法器，可是对于我来说太陌生了。那小鼠标握在手里，怎么也不听使唤。我心里那个急呀，恨自己太笨了，只想哭。同修教刻录光盘，我还是急，白天学，晚上朦朦胧胧中还想着课，就这样精神压力也大，心根本就静不下来。其实这是我的急躁心暴露出来了，我还没有意识到，还是往前顶，心想趁我还记得多练练，搞得家不像家样，饭也糊弄做点，也不想吃，只顾用人的办法学，趁热打铁，没有安排好学法时间，生出了干事心，结果越来越糟。直到有一天家里电线突然着火，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心太急了，急得都冒火了，心想快退一退吧，别往前顶了。那几天真的心里很难受，嘴上说放下，可心里根本放不下， 我就多学法，在法中归正，慢慢的急躁心去掉了，在过程中去怕心。对于见资料点就容易遭到破坏的这个心，我一直埋藏着。有一天协调人对我说，城里有同修被绑架了，通知大家发正念。我听后走在路上，牙不停地打颤，我知道是这个怕心在作怪。又过了些时候，协调人又说，城里资料点有几个被绑架抄家了，叫大伙整体配合营救。我听后整个人都慌了，我的资料点可怎么办呢？第一天到整点就发正念，每发完一次就特别累，感觉力不从心，第二天就实在坚持不了了，床也起不来了。这下问题严重了，才静下心来向内找，是自己有怕被迫害的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修炼人的正念，修炼人的正念没了，全是人心，是人心在害怕自保，在想解决问题。发正念不静心，不能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帮不到整体不说，自己反而吓倒了，给整体制造了间隔，削弱了整体力量。细想一下，在见点后，我总不能正念对待它，没有站在法上去认识资料点，而总是用人的想法去做，有时甚至出的是邪念，总是想我是自找苦吃，有时还想打退堂鼓不做了，但我知道这不是我，我不能退。虽然我没有更明确地认识到我的资料点在正识法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有时我悟到，在修炼这条路上，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法需要你做什么，你才干什么。正法需要我，我就无条件地往上上，这是圆融法。但正念还是不强，师父看着我着急，就在梦中点化我。第一次在梦中，手腕上生出了一朵幽檀婆罗花，我正想让人看，转眼就变成黏糊糊带毛刺的东西，满手腕都是。我使劲儿往下弄，不一会儿就拔完了。第二次，梦中手腕上长出三朵婆罗花，我向人们介绍说这是婆罗花时，花瞬间变成非常好看的布花。后来我戴上手套，穿上外套，把花盖住了，但猛想别把我的神花弄坏了，赶快摘下手套，挽起袖子时花已坏了，我好伤心，边哭边想发正念，用我的功能把神花修好。梦醒了，中午12点发正念时，师父点化我资料点就是神花，我眼泪不住地流，克制自己入境发正念。发完正念想，梦中点悟，第一次神花变怪花，是自己人心魔变，把资料点当负担是邪念，出正念不要坏东西，怪花拔掉了。第二次神花变常人花，是我没有正念看待，戴手套穿外套想保护自己，把花弄坏，痛悔使我泪流满面。这是师父让我醒悟，资料点这朵花更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神花呀，我为什么就不知道珍惜呢？今天我悟到，拥有资料点并不可怕，反而是我的荣耀，今后再不把我的资料点当负担，我要好好保护它，用正念对待它，绝不给自己像梦中一样留下遗憾。写到这里，顿觉自己像脱了一层壳，身体变得强大，感觉到法的无所不能。希望和我有同样怕心的同修赶快破除不好的观念，用正念对待资料点，不受本地前段事件的影响，做好当前应该做的。也希望还没见点的同修赶快放下包袱，上明慧网，利用这种形式来修炼自己，去人心，在资料点中升华自己，圆如师父所要，助师世间行。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